欢迎来到这个系列的新约圣经课程。在接下来的42节课中，我们会根据四福音书所呈现的内容来教导主耶稣的生平。我们首先会考察基督在伯利恒卑微降生之前的时代背景，接下来将了解基督蒙福的侍奉，以及他的受苦、死亡和复活。他在地上卑微的一生以升天结束，之后是圣灵有福的浇灌。最后我们会教导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布道者使徒保罗的呼召和侍奉。这部分的内容来自使徒行传，并涵盖保罗多次的宣教旅行。请务必使用和讲座同步的课程指南，其中有问答题和知识点的练习。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够成为对你的祝福，谢谢。围绕耶稣的生平和事工的圣经学习，今天进入到第32课。在这一课，我们要聚焦于初代基督教会的快速增长。我们会分两部分来查考，首先是一个瘸腿的乞丐得医治的事件，记载于使徒行传3-4章。接下来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故事，记载于使徒行传5章1-14节。首先是使徒行传3-4章记载的瘸腿乞丐得到医治的事件。我们需要知道，当时彼得、约翰还有其他的门徒，虽然他们都是信奉和跟随基督的人，用今天的话说都是基督徒，但他们在当时的民族身份是犹太人，所以他们仍然继续遵守犹太人的传统习俗。有一天下午3点钟的时候，彼得和约翰上圣殿去，这是例行祷告的时间，所以他们和其他的犹太人一起到圣殿里去祷告。当他们正要进殿的时候，看到一个瘸腿的人坐在路旁，他坐在通往圣殿的美门旁边。这人大概40岁左右，生来就是瘸腿的，因此他不得不坐在路旁向人乞讨，靠人们的施舍和救济来维持基本的生活。当他看到彼得和约翰走过来，就伸出手希望得到他们的周济。彼得和约翰停下脚步，盯着这人对他说，你看我们。你可以想象，乞丐很可能在心里琢磨，这次我肯定能得到一些施舍。然而当他听到彼得所说的话，必定大失所望。彼得说，金银我都没有。金银不正是乞丐所求的东西吗？然而他们却没有这些。不过请继续听彼得接下来要说什么。彼得说，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彼得有什么呢？彼得有靠着上帝的大能行神迹的权柄。在耶稣升天之前，彼得就已经从耶稣那里领受了这份恩赐。因此彼得对这个人说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于是拉着乞丐的手扶他起来，这人的腿脚立刻就有了力气，并且能够站起来行走。他和彼得、约翰一同进了圣殿，边走边跳，为着发生在他生命中的神迹而赞美上帝。你可以想象，当圣殿里的人们看到这个多年来坐在圣殿门口求周济的乞丐和彼得、约翰一同走进了圣殿，他们会有多么惊奇。百姓都聚集到彼得和约翰周围，想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并且希望一探究竟。彼得环顾这一大群的百姓，就对他们说，以色列人啊，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？ 为什么认为我们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？上帝已经荣耀了他的儿子耶稣，但你们却把耶稣送到比拉多手下受难，并将他交付死地。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然而上帝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并且荣耀了他。我们单单因着信靠他的名，他的名便叫这人全然康复了。彼得又警告他们说，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。彼得正在对百姓说话的时候，祭司们和撒都该人赶到现场，要来看看出了什么事儿。当他们听到彼得和约翰本着耶稣传讲死人复活的道理，就很烦恼，于是下手拿住了两位使徒，把他们丢进监牢，暂时关押起来。因为天色已晚，所以他们要等到第二天再来审问使徒。到了第二天，彼得和约翰被带到公会面前。大祭司问他们说，你们用什么能力，奉谁的名做这事呢？彼得再一次被圣灵充满，站在大祭司、撒都该人和公会的面前，放胆说，这人得了痊愈，是因你们所钉在十字架上，上帝又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并且又让他得荣耀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祭司、长老和文士意识到他们无话可驳，因为使徒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，而且众人都看到了。因此他们决定对门徒们严词警告，命令他们以后不可再奉耶稣的名传讲复活的道理。然而彼得和约翰回答说，听从你们，不听从上帝，这在上帝面前是不合理的。我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，我们必须忠实地传讲从耶稣所领受的所有教导。公会无计可施，于是对二人又恐吓了一番，就把他们释放了。两位使徒就到会友那里去，为耶稣的名受苦的遭遇使他们都倍感喜乐。他们靠主大大壮胆，蛮有能力，继续奉耶稣的名传讲真道。我们应当好好想想，这个神迹使多少人归信了基督。经上说，信主的男丁数目约到五千，这些人都同心合意地住在一起，凡物公用。路加接下来记载了两件事，都是关于有人变卖了田产房屋，然后把所卖的价银奉献到使徒那里。第一个提到的人物是巴拿巴，我们在后面学习宣教工作的时候，会更多地读到有关他的记载。这里我们需要记住的是，巴拿巴卖掉了他的田地，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。他这样做是出于对上帝的爱，以及对邻舍的爱。在本课的第二部分，我们会来看另外一个例子，就是记载于《使徒行传》五章一到十四节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事件。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也是初代基督教会的会友，但他们加入教会是为了名誉上的归属感，那不是出于对基督的爱。当这对夫妇听到人们在谈论巴拿巴和他的奉献时，他们就心生嫉妒，心想，要是人们也像那样谈论和夸赞我们，该有多好。于是他们决定把自己的田产卖掉并奉献，但他们只卖掉了部分田产，并非全部。然而撒旦充满了他们的心，诱惑他们说，只要将一部分价银交给使徒就可以了，剩下的你们可以自己留着，没有人会知道。然后我们看到亚拿尼亚只带着一部分卖地的价银去见使徒，但上帝已经将所发生的事情预先警告了彼得，所以当亚拿尼亚来到跟前的时候，彼得问他说，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叫你欺哄圣灵呢？ 为什么你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，并且假装所奉献的是全部的价银呢？你不是欺哄人，是欺哄上帝了。看，惊人的一幕发生了，亚拿尼亚立刻就扑倒，断了气。和彼得在一起的一些少年人就把他的尸体包裹起来，抬出去埋葬了。大约过了3个小时，撒菲拉也来到了使徒那里，心里琢磨着为什么亚拿尼亚去了那么久。彼得就问他，这笔钱是不是他们卖掉田地所得的全部价银？彼得想要确认撒菲拉是否知道亚拿尼亚的所作所为。撒菲拉回答说，是的，就是这些。可见夫妻俩是同谋撒谎。彼得说，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？话音刚落，撒菲拉立刻也扑倒在地，断了气。那些少年人又把她抬出去，埋在她丈夫旁边。你可以想象，当时周围在场的人会有多么惧怕。这样的惧怕也应当充满你的心和我的心，因为我们都是在上帝面前有罪的人。我们有多少次向上帝撒谎，有多少次我们故意隐瞒和维护假象，然而上帝却没有立刻把我们带入审判中，他并没有当场就击杀我们。那为什么上帝对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施行严厉的审判呢？上帝如此行是为了炼净他的教会，因为这间刚刚建立不久的年轻的基督教会需要得到坚固和洁净。我们看到这次事件的发生是为了让罪人得到救恩，因为很多人会因此信主并加入教会，但他们不是以轻忽随便的态度加入教会，而是以真诚正直的态度加入教会。这也是对我们的警告。我们可以大胆地承认和宣告耶稣的名，但请记住，你和我都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做到这一点。我们需要祷告，求圣灵带领我们，并赐给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真信心，使我们能够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中挺身站立，在世人面前承认他的名。耶稣配得我们这样对他的尊崇和委身。谢谢。